Hi, I'm Daniel, founder of Pretty Litter. Cats and cat owners deserve better than any old-fashioned litter. That's why I teamed up with scientists and veterinarians to create Pretty Litter. Its innovative crystal formula has superior odor control and weighs up to 80% less than clay litter. Pretty Litter even monitors health by changing colors to help detect early signs of potential illness. It's the world's smartest kitty litter.
Go to prettylitter.com and use code SPOTIFY for 20% off your first order and a free cat toy.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See site for details.
2024年2月26日，当凯伦为自己的自由和清白再一次踏入法庭时，公众对他的支持声也如同海浪般波涛汹涌。所有人都渴望揭开真相的面纱，凯伦对要寻回自己的正义更是迫切。他面带微笑，蓄势待发。然而此刻，检方并不打算轻饶他，他们当即就抛出了长达3000多页的举证文件，试图压倒性的证明凯伦的罪行。案子的焦点再一次回到了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凯伦的男友在那时神秘失联了5个小时。当他终于被找到时，他静静地躺卧在雪堆中，生命的火花已经熄灭。Hello， 大家好，我是妮妮。这是发生在波士顿坎顿的案子。2022年1月29日，42岁的股票分析师凯伦·里德发现了他的男友46岁的约翰·奥克夫非常狼藉地横卧在雪堆中。他很震惊，他尝试给他做 CPR， 但约翰已经浑身冰凉。凯伦被随即赶来的警方戴上了手铐。不久后，针对于他的指控，直接从二级谋害和肇事逃逸罪升级到了谋杀。凯伦对此目瞪口呆。他说他在整个过程中都是蒙圈状态，然而检方却很执拗地一口咬定说就是你，别装了，是你杀了他。凯伦在听完后不停地摇头，他试图回述以搞明白究竟发生什么。1月28日，事发前一晚，已经相恋了2年的凯伦和约翰与朋友约在了一家名为 CF MyCarsis 的酒吧喝酒。7点37分时约翰抵达，他在等来了朋友后与朋友先喝了起来。凯伦在8点50分时姗姗来迟，并加入了他们的聊天中。直到晚上的10点22分以前，凯伦和约翰一共喝了6杯普通酒以及一小杯烈酒。10点54分时，两恋人与朋友告别，凯伦此刻的手里还握着一杯后来新点的啤酒。两恋人的第二场活动是在距离此地不远处的另一家名叫 Waterford 的烧烤音乐酒吧。他们本想吃吃喝喝聊聊天，却也很巧合地遇上了当地的明星警员布莱恩。布莱恩在当晚约了自己的老婆妮可、小姨子詹妮弗、詹妮弗的老公马修以及一些同事们一起喝酒。约翰也是警员，他在获得了刑事司法硕士学位后进入到警局，已经工作了16年。但因为他与布莱恩不在同一部门，不怎么认识，他与布莱恩的小姨子詹妮弗倒是老朋友，所以在有了这一层关系后，两组人凑到了一块一起吃喝畅聊。他们在那里待了1个小时，随后凯伦和两位相聊甚欢的女子在0点10分时走出了酒吧。1分钟后，她的男友约翰在快速喝完了最后一口酒后也跟出了酒吧。3分钟后，有人瞧见这对恋人漫步于大街。此时布莱恩的小姨子 Jennifer 发送了条短信给约翰，大意是说今夜的稍晚些时，布莱恩会在家中做局请客，他们都希望同僚约翰也能到场。约翰没有拒绝，女友凯伦驾车陪他去赴约。他们的车经过了坎顿图书馆，但由于对线路并不熟悉，凯伦在图书馆外绕了大约3分钟。12点18分时，约翰致电了詹妮弗，询问具体的路线要怎么走。12点31分时，约翰收到了来自詹妮弗的类似于询问情况或催促的短信 Hello。 凯伦的车在9分钟后终于抵达了正确地址。詹妮弗在此时在窗口张望着，当他看见凯伦的车试图要停放在布莱恩家的车道上时，他给约翰发送了另一条短信，示意他们将车子停放在房屋的左侧，靠近旗杆和消防栓的詹妮弗的汽车后方。这时凯伦告诉约翰说自己乏了，不想去了，但他支持约翰去赴约，憋扫了大家的兴致。约翰有一些迟疑，他担心是凯伦太敏感了，因为詹妮弗在发出邀约时并没有提到凯伦的名字，而且凯伦的车为什么就不可以直接停进布莱恩家的车道呢？凯伦不否认自己确实是有那么点小情绪，不过他也是真的感到胃不舒服。他催促约翰下车，并看着他走向了布莱恩家的大门。 但是五分钟后 Jennifer 却再一次发送了一条短信给约翰 Hello， 而此时凯伦的车已经驶离了赴约地。根据凯伦的时间线回溯，他在凌晨的1点30分左右到家睡觉，醒来时是早晨的4点45分。他发现男友约翰非但没有返回两人同居的家，也没有给凯伦任何的电话或短信。他拨打了男友的手机，无人应答。20分钟后，他给男友约翰的一位朋友，也是当夜同被请去布莱恩家玩的 C， 以及布莱恩的小姨子 Jennifer 致电询问情况。没有想到，两人竟更为惊讶，他们都说约翰其实根本就没有走进布莱恩的家。没有？没有吗？凯伦立马下楼发动了汽车，他在5点11分时驶离了自家的停车区。他先后去到了昨夜嗨玩的两家酒吧，在没有发现男友约翰的身影后，凯伦第二次来到了布莱恩的家。此时布莱恩的小姨子 Jennifer 以及朋友 C 也都赶到了这里，凯伦的情绪非常激动，甚至还有些歇斯底里。他们敲响了布莱恩的家门，布莱恩睡眼惺忪地打开了门，在确认他家中确实没有约翰后，凯伦、 Jennifer 和 C 决定他们立马改坐同一辆车外出再寻寻约翰。然而就在他们发动汽车，其实也就是调转了一下方向后，凯伦突然喊停，他说他看见了远方消防栓后倒在雪地里的男友约翰。他立马冲下了车，在靠近约翰后，他边哭边给他做 CPR。 警局是在6点04分时接到了报案，而即便是以最快的速度响应，并也呼来了医疗急救队，但冰冻住的约翰却未能被救回。惊恐未定的凯伦被随即戴上手铐，警方很确定约翰的不幸是凯伦造成的。他们依据的有以下三点：第一，凯伦其实并没有真实瞧见男友约翰走进了布莱恩的家，他在约翰下车后低头查看了自己的手机，随后他完成了在窄路上的三点掉头。他有承认说，在掉头时他似乎撞到了什么，他在天亮时找不着男友，与朋友 C 和 Jennifer 致电时也都提到了这一点。他恐慌自己撞到和撞倒的就是男友约翰。之后在与 C 和 Jennifer 碰面时，他给他俩看了他汽车的右尾灯因为碰撞而破裂的情况。当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尝试要拯救约翰时，凯伦也向他们提供了同样的信息。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凯伦发现约翰时，天下着大雪，能见度很低，尤其是让凯伦等人坐进了汽车，从车内向外看去时，其实能看清的东西很有限。但凯伦几乎像是有了透视眼般，在有了人证的陪同的情况下找男友，接着也是第一时间发现了男友。警方在后期要求凯伦做毒理学筛选测试，凯伦配合了，结果显示他的血液酒精浓度为 0.07%， 推算他在可能的事发时，即夜间的0点45分时，血液酒精浓度在 0.13% 至 0.29% 之间，这已远远超出安全驾驶的法定限额。而在凯伦被带走的数十小时后，雪停了。警员尝试在事发地附近搜罗更多的证据，两块红色的塑料尾灯片，一块透明的塑料碎片在雪中被挖出。这不仅仅与凯伦汽车后方塑料尾灯片相匹对，且碎片上还被测出了受害者约翰的 DNA。由此酒后驾车撞人的说法被进一步证实。而凯伦的汽车内其实是有倒车雷达的，雷达经检测后确认可正常工作，即他在检测到汽车的后方有物体时会发出报警声。警方认为凯伦显然能够听见，但他主动忽视了这一报警声，他的这一撞是故意的。2022年2月1日事发两天后，凯伦的律师因为凯伦患有一系列的健康问题，包括脑肿瘤、多发性硬化症和结肠炎等，申请以$5,000将凯伦保释出狱。法院最终的批复是$50,000。凯伦在一天后回到了家，他问律师，这个案子还有翻盘的可能吗？律师反问，你到底有没有撞倒约翰？凯伦回答说，不，我没有意识到，我只是假设我可能撞倒了他。凯伦后来说，当他发现已经不幸的约翰时，约翰的眼睛很肿胀，呈紫黑色，鼻子里流出的血已经凝结。凯伦还注意到他的右手手臂上有多道类似于割伤的口子，约翰的某只手手背上也有紫红色淤青，这绝非是车能够撞得出的样子。凯伦恳求律师替他彻查，律师在几天后拿到了一份法医的检测报告，报告中不仅罗列了与凯伦描述相一致的约翰最后的样子，法医还指出约翰的后脑勺有伤，颅骨骨折，衣服上沾了血渍和呕吐物，但死因不明。不明 这便有了让人遐想和猜疑的空间。凯伦及凯伦的律师开始马不停蹄地准备辩护材料，他们经历了几场初步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律师举证并提出了一个全新观点，即约翰的离世是被当晚邀约的布莱恩等人合谋作案。他们打了他，他们把不省人事的他最后扔在了雪堆中，而那里曾是詹妮弗瞧见被告凯伦三点掉头的地方，可谓是用心良苦。要论证这一说法，首先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即约翰在当夜到底有没有赴约聚会，有没有走进过布莱恩的家。若有女友撞车的谋害说法，则不攻自破。律师拿到了一份有关于被害者约翰的手机分析资料，根据 Apple Fitness 记录，约翰在事发日晚有上坡行走的迹象，数据显示了他走上了三楼，而当夜约翰所有去过的地方包括酒吧等都是平层，但最后的赴约地布莱恩的家倒刚好三层楼高。虽然布莱恩和当晚所有在他家聚会的人均做了笔录，说他们真的是没有瞧见约翰进屋，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这一群人不是他的亲戚，就是与他关系较为铁的哥们。证人与证人之间会有利益关系，尤其是当律师所谓的合谋作案成立时，他们的口供能不一致吗？有一位目击者向律师佐证说，他在布莱恩家的门前有瞧见过凯伦和约翰坐在汽车内，他并没有留意到凯伦的车是何时开走的，不过直到他发现凯伦的汽车离开以前，他都没有听见任何的异响声，包括急刹车、车撞人或是有人叫唤。于是律师试图询问布莱恩家对接的住户，索要他门上的摄像仪记录，一来是想看看是否能够远拍到布莱恩家的大门，是否可以确认约翰有没有走进过他家，二来是因为凯伦的汽车在当夜又途经该住户的家门前。凯伦在后期回忆道，他在早晨醒来后因为找不着男友约翰，准备出门时他自己的车撞上了停在自家楼道下约翰的银白色汽车，所以警员在案发后发现了车灯碎片等，很可能是因为凯伦在随后的第二次来到布莱恩家时汽车熄火，然后再一次启动时因为震动而脱落。律师想通过监控视频来验证，但是另一个非常严重且严肃的问题也同步暴露了出来。律师说，此案还很有可能涉及到了官员之间的互相袒护。怎么说呢？首先，布莱恩家对接住着的是该州警局的副局长，局长并不愿意支持此案调查。当律师向警署提交了正式申请，表示此视频相当关键后，警署内没有一个人响应，并且当律师提交了第二份申请，表示想调阅一下在事发前后从布莱恩家至凯伦家的视频监控，包括途经图书馆的公共摄像等，以判断和佐证凯伦的车尾灯到底是什么时候损坏的。因为若是在夜间凯伦开车回家时车尾灯是好的，那么他撞男友约翰的可能性也将大打折扣，但警方却直接驳回了该申请。为什么？因为该案子牵扯到了布莱恩。再次强调，布莱恩是警局的明星警员，他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拳击手，是警方与邪恶势力格斗的金牌标志。其次，律师又了解到，负责调查本案的专员也是案发时当即就一口咬定说凯伦撞死了人，并在后期在雪堆中发现了车尾灯碎片的警员普罗克特，他与布莱恩家的关系非常紧密。布莱恩家的小姨子詹妮弗结婚时，普罗克特是新郎的伴郎之一。有照片资料显示，但凡是布莱恩家有什么重要的聚会了，例如生日派对、圣诞节等，警员普罗克特也都会被邀请，并与布莱恩全家拍集体照。律师还爆料说，他所怀疑的嫌犯之一布莱恩，他的哥哥是当地的市政委员，他家的背景非常深，甚至已经有人开始私下讨论说，无论此案的经过是如何的，凯伦是真的犯了罪还是背了锅，结局只可能是一个凯伦必败。好，事实上这个案子的疑点还有很多，甚至有很多都已经明了不能再明的指证了谁是凶手，但警方从不调查，除了凯伦以外他们不将任何人放入到嫌疑人名单中。好吧，律师表示，既然执法部门不作为，那么为了正义，他愿意私下请人调查。他的手中已经掌握了一些关键信息，包括在事发日凌晨2点27分，有人使用了布莱恩小姨子詹妮弗的手机，在谷歌上搜索了人在寒冷中多久才会死亡。詹妮弗的手机在凌晨的2点40至4点30分之间与布莱恩的一个较为私密的个人电话号码反复通话十余次，这些信息在布莱恩的手机上有显示，却被詹妮弗及时删除。 而根据当事人凯伦的回忆，事发时当她急切地想要寻回自己的男友约翰时，詹妮弗和布兰曾一度故意拖延时间。另外也别忘了约翰手臂上的伤，律师请了一些专业的医生做评判，他们都怀疑这伤不仅仅是与人打架造成的。布兰家养了一条德国牧羊犬，重达90磅的狗狗一直跟着布兰生活了7-8年，却在约翰出事的同一天晚上，家犬被送去了一个不愿公开的地方。律师曾提议要提取狗狗的 DNA， 把它与在约翰伤口中提出的 DNA 做比对，但同样布兰和警方都不同意。对此检方反驳称，辩方所怀疑的对象他们都与约翰没有纠纷，没有要害他的动机。约翰手臂上的伤是源于皮疹和冰冻，事实上当地在前几天也一直下雪，低温的雪已经结成了坚硬的冰。当约翰被凯伦撞倒在雪地时，约翰的后脑勺着地，他瞬间失去了行为能力。颅骨内的出血伤情在没有得到第一时间的诊治后，不排除因为进一步的爆裂而使得颅骨从原本可能的骨裂恶化到了骨折。再说一次，天气冰冷，在众多对约翰求医不利的因素结合下，所以法医这才没有明确具体的离世原因。但是法医对约翰的检测报告中有提及，约翰生前没有参与任何形式的肢体打斗等，也没有更多的证据表明他被人打了，所以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合谋作案阴谋论。至于另一位被猜疑为是嫌犯的詹妮弗，他用手机联络了自己的家人布兰，这属于家事，警方无权过问。他在网上搜索过一些资料，但辩方的律师搞错了时间点。事实上，詹妮弗在凌晨2点多时是有用手机搜查过一些信息，不过查的是有关于他女儿校篮球队的信息。他并没有关闭浏览器。当约翰被发现不幸后，他使用了同一浏览界面，查看了有关于雪中冻人的时间问题等。所以他不是凶手，也不是帮凶，他没有动机要害约翰。不过，凯伦有。凯伦与约翰的男女关系已经走到了尽头，他心存恨意，不杀不宽。据调查，两个人并非是头一回恋爱，他们早在20多年前因为同是本特利大学的学生，所以相遇相知相恋过，后来各奔东西了。2000年时同为单身的他们因为疫情在家有了更多的时间上网，所以又联络了起来。约翰说他当爸爸了，因为他的姐姐和姐夫先后在2013和2014年离世，其儿女即约翰的侄女和侄子没有人抚养，约翰见不得他们可怜，也舍不得他们沦落至孤儿院，于是他收养了他们，成为了他们的法定监护人。凯伦觉得这一行为很伟大，他支持约翰，并再次爱上了约翰，他们很快就同居了，凯伦帮着约翰一起照顾两小孩。但是代教方式的不统一，两情侣间的关系和观念也并不完全合拍，所以他们又开始争闹了起来。有事实证据显示，凯伦曾发送过一段语音留言给约翰，他尖叫着说他恨约翰。2022年1月，即本案发生的28天前，这对情侣带着两小孩去了加勒比地区的阿鲁巴旅行。但在旅行期的某一天，约翰喝醉了，凯伦说他看见了约翰亲吻别的女人。凯伦大发雷霆，在返回到凯顿后，根据约翰的侄女说，凯伦约了一位男性朋友到家并亲吻了他，以报复和恶心约翰。约翰提出分手，凯伦不愿意。侄女听到约翰大骂说他已经发现了凯伦在跟自己交往的同时，他在外面还有别的长期暧昧的男人。凯伦不做解释，但也坚持不分手，所以一个要分一个不愿，事发日晚的两人关系还是和谐的吗？通过酒店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似乎是他们说说笑笑，但也有很多细节又暴露了真实情况。比如凯伦在首场约会时迟到了1个多小时，在第二场活动时他提前离场，后来是约翰快速喝完了最后一口酒后追了出去。到了布莱恩家时，两情侣本是要一起赴约的，却结果一个下了车，另一个掉头就走。而在走之前，凯伦实在是气不过，他借着酒劲在暴雪的掩饰中开始了疯狂作案。警方还在2023年年末时拘禁了一位叫科尔尼的男人，该人在被告凯伦被保释出狱后不久，与他通了189通电话，长达40多个小时。他们一直在分享和讨论关于本案的信息，即便法院事先已经要求凯伦不允许他向外界透露关于本案的更多细节。随后科尔尼为凯伦在脸书上开设了一个喊冤的网页，他甚至还恐吓了一些对凯伦可能发表不利言论的证人。他后来因为与此案有关的16项恐吓证罪被指控，被送上法庭。可在初审为缓刑的2天后，他又动手打了他的前女友，一位前女友也是凯伦案的一位潜在证人。 今年2024年2月23日，科尔尼因此被判处90天监禁，60天内不得假释。检方表示，他们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位科尔尼凯伦之间的关系不一般。这也间接佐证了约翰侄女的说法，其被告凯伦与受害者约翰之间的关系不再稳定，不再健康。2024年2月26日，当凯伦信心满满地再一次走进法院，开启了新一轮的听证会时，检方又抛出了一份长达3000多页的举证文件。那么，他的罪是否能够被坐实呢？凯伦的律师表示，他们无法在短期内完成阅读和回复举证材料上的问题，他们申请延期开庭，并再一次指出为什么检方在材料中还是淡化了警方的不作为。警方为何不曾怀疑和调查布莱恩等人？在布莱恩于2023年4月比要价低了近5万美元急于出售事发屋前，警方一直都没有对该房产进行搜查。他们怎么就能够百分百肯定约翰就一定没有进过他家？而他走了进去，事情便完全不一样了。本案目前暂定将在今年的4月16日开始庭审，届时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将在法庭上正面对战，敬请期待。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我们下期见。